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的研读中，请翻开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正在查考第三到八节，让我先为你们读出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开始，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是一封美妙书信的喜乐开篇。在第一、第二节的开场问候中，使徒保罗介绍了自己以及写信的对象，然后呢，谈论他的喜乐。这封信一直被称作喜乐的书信，因为喜乐的表达充满了短短的四章。使徒保罗知道圣灵给予的喜乐的满足，这是每个信徒都应当知道、应当经历到的，但不是所有信徒如此啊。在我们深入挖掘这个段落之前，让我们看看诗篇第42篇，看一个困苦抑郁的人，一个知道应当有喜乐却似乎无法把握着喜乐的人。有些人告诉我们，诗篇第42、43篇的作者呢是大卫，而且是在他流亡的时候写的。当时他的儿子押沙龙正在领导反对他的叛乱，要褫夺他的王位，他必须离开耶路撒冷。我们无法确定，但是呢，无论谁写了这一篇诗篇，他都是一个抑郁的人，还有点绝望。同时他知道这样不对，他似乎无法爬出深陷的坑。请看看诗篇第42篇的头四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哇，这是一副哀伤、悲哀、孤单、疏远、分离的图画。这些累积导致了抑郁和绝望的状态。那因素有哪些呢？首先，对神无法满足的渴望。在书写的时候，诗人感觉 与神呢隔绝了。就如口渴的鹿切莫吸水，他心渴想神，灵魂渴望神，渴望永生神。他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孤单疏远的感觉。他强烈渴望靠近神，强烈渴望神能搭救他脱离目前的状态。所以他在处理的是对神无法满足的渴望。他感到孤单，感到好像神放弃了他，好像神不在身边了。他想知道要等多久神才会最终出现呢？这是相当普遍的方式来界定人的哀伤和抑郁。他们感到与神分离，就像神不关心，神不在身边。他们内心绝望的渴望能搭救他的神会与他们同在和亲密，而且他也在对付抑郁的哀伤和孤独。这是他自己内心里面感受到的，并且被他的敌人强化了。第三节，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在他的哀伤中，他的敌人不住地嘲笑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好像要反反复复地说神的冷漠，反反复复地说神的无能，嘲笑他说要么神无能，要么他不配得神的关注，神已经遗弃他了。他倾向着感觉，因为他无法看到神来拯救的希望，所以他在对付自己对神无法满足的渴望，对付一种孤独感，并且屡遭敌人的责骂。让他哀伤的第三件事，就是他记得自己失去了特权。第四节说，我记得我在我里面倾吐我的灵魂，我从前与众人同住，我过去是这个团契的一部分，我过去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他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这城市，离开了人群，没有敬拜团契和守节，享受他过去如此享受的东西。他的哀伤也出自他的周遭环境，他独自一人正在被敌人责骂，百姓与土地被剥夺了，所以他很哀伤，他很抑郁。但是第五节，他用自我审查来回应自己的抑郁，这很诚实啊。他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好像在说，除掉它，你为什么这样表现呢？你为什么绝望呢？你为什么在我里面变得不安呢？好像跟另一个灵魂说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这短短的独白变得非常重要了。当他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好像说这样呢是没有理由的，你知道神没有离开你，你知道你的仇敌是错的，神是大能的，神是关心的，你知道你的特权会恢复，你会再次敬拜，再次过节，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当你处于某一种困苦和负面环境中，你曾经经历过对自己灵魂的审查吗？ 你开始抱怨呻吟，感到与神疏离，感到被身边的人攻击，感觉你好像与过去知道的愉悦隔绝了。突然你里面说，停在那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仰望神，赞美的时候会来的，他的帮助会来的，他的同在会来的。请看第六节，他又回到抑郁中。他知道答案，只不过他无法应用。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郁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他还记得神在应许地的工作。从米撒山，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圣经别的地方也没有记载，但是他记得他的土地的神、圣约的神、应许的神以及大能的神。然后第七节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顺带提一提，那是非常吸引人的经文，不是容易诠释的经文。这节经文呢，反映了麻烦持续来到的事实，深渊就与深渊响应，意味着一轮接一轮的打击。我的意思是，你刚站起来，就有别的东西又把你打下来了，这不就是人生吗？这就像是瀑布毫无停歇，一轮接着一轮，所有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它就像被浪卷进去，一个波浪击中它，冲上沙滩，退回去，又再次打过来了。他在说，人生就如此，像瀑布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就如翻滚的潮汐，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无法逃脱。然后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他再说，哎，神仍然在那里，他要做事，他要给我一首歌。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又回到了抑郁中。然后他又问自己同样的问题，第十一节，他问，我的心呢？你为何郁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把笑脸放在我脸上的那一位，我的神，他将会做事，他将会帮助我。你为何要这样做呢？你可以一次次看到他。他进入抑郁，他又从抑郁中出来。他说，你为何这么做？你为何不仰望神呢？他做不到，又回到抑郁中说，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祷告，我要向神呼求，神会救我。然后又回到抑郁中。然后他说，你为何要这么做？啊，他一再如此。接着看诗篇第四十三篇，神哪，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就说得更多了， 他再次回到了同样的抑郁循环。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他知道答案，在神里面找到喜乐，这就是答案，不是在他的周遭环境里找到喜乐，而是在神里面找到喜乐。下一句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那就是答案。所以他回到了同样的回应中。请看第五节，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第三次了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就是把笑脸放在我脸上的那一位。这个人在抑郁中，这个人知道他错误聚焦于环境，这个人知道他的喜乐要在他的神里面找到，但是他似乎无法让他自己脱离环境来到神面前。保罗对他很熟悉。让我们回到腓立比书，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很有可能被罗马士兵铐着，他所处的状况与诗人相似，他孤单一人，唯一真正知道他的心，唯一与他同心的人是提摩太，这是第二章的二十节说的，但是他要派他出去，所以当提摩太离开的时候，他真的就只剩自己一人了。以巴弗提从腓立比带给他礼物，并催生了这封信。以巴弗提也要回到腓立比，所以他知道孤单是什么样的，他知道隔绝分离是什么样的，但是没有那种困惑，神哪，你在那里吗？你何时做事呢？你要何时行动呢？我为何呻吟呢？我为何抱怨呢？并没有这些，保罗没有看这些，他没有看周遭环境，没有抱怨，没有关注自己的孤单。此外呢，他也无依无靠啊，他也无法与众人一起，他无法与信徒一起透过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敬拜真神，他无法成为基督徒纪念主餐的一份子，他无法引领人来享受团契的美妙喜乐，他也被敌人无怜悯的攻击，不仅异教文化的敌人让他坐牢，还有教会的敌人批评他做的一切，并说神因为他在事工中陷入如此悲惨的失败，所以呢惩罚他，所以他就处于诗人所处的状况中。不同的就是诗人与环境挣扎，而保罗则对神感到喜乐，那是圣灵的工作。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罗马书第十四章的十七节说，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喜乐神学就是属灵的真喜乐，与环境无关，这是从神来的礼物，给予那些相信基督福音的人，借着圣灵在他们里面产生喜乐，因为他们领受并顺服神的话语，纵然掺杂着试炼，但是仍然聚焦于永恒的荣耀，那就是喜乐神学。所以你看到一个人聚焦于他的环境， 必须与自己进行三次的独白，告诉自己他没有责任如此感觉。他更加知道，却似乎无法摆脱那个光景。然后你看到另一个人，在非常相似的状况中，却涌出了喜乐，因为他看不见他的环境，并且透过基督浸润在与真神永活关系的奇妙中。这就是喜乐书信。当保罗写的时候，他的喜乐满意。当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留意到他的喜乐涌流的五个元素。第一个是回忆的喜乐。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意思是圣灵产生的喜乐有甜美的回忆。你可以分辨谁被圣灵充满啊，因为他们有喜乐。负面的回忆呢，总会被擦除，他们记得最好的事情，那就是喜乐所产生的回忆的喜乐。圣灵产生的喜乐，就是想到别人的美好、良善、仁爱、关心、牺牲、怜悯，而忘记其他。喜乐可以忘记伤痛和伤害。像彼得说的，爱能遮掩许多罪。喜乐可以只靠近那些快乐的回忆，与那些快乐的回忆相连。既然记忆控制了态度，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产生这种喜乐，回忆的喜乐，以及产生神子民美好回忆的心。第二，代求的喜乐。第四节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他两次用了祈求这个词，希腊文的意思是请求。代求给他喜乐，圣灵产生的喜乐从为他人的需要祷告达到高峰。这是无私的为他人祷告，不关心自己，自己的快乐、安慰啊、满足啊和舒适啊都放到一边，浸润在为别人的需要祷告带来的满足、兴奋和快乐。有为他人代求的特权，这就是喜乐。喜乐花精力在他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第三，第五节，参与的喜乐。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参与希腊文就是团契。他知道团契的喜乐，他为这个现实狂喜，就是这些人与他一起同行，爱他，与他分享生命，促进事工，那就是参与的喜乐。喜乐的人喜欢成为这个团契的一份子，喜欢在信实的人中间。我们上一次问到自己是否足够忠实，在生命中列个清单，看看我们是否有真喜乐。现在你可以看自己的心，你是否有回忆的喜乐呀？当你想到别人的时候，你想到的一切是否都是好的？你是否有代求的喜乐？是否你最大的愉悦就是为他人祷告，而非为自己祷告？你是否有参与的喜乐？你是否很兴奋地意识到有这么多人与你同行，成为你享受团契的一份子？你对成为神子民的特权是否兴奋呢？对于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是否兴奋呢？这是参与的喜乐。他很喜乐，因为腓立比教会 自从得救到他写这封信呢，大概有10年的时间，都参与扩展福音。如此快乐的心，快乐的回忆，祷告和团契。第四点，期待的喜乐。这是一节伟大的经文，这个事工最大的喜乐之一，就是心中因着知道教会最终会变成什么而喜乐。如果你看教会现在的样子，你会非常失望。如果你看教会将要变成的样子，你会非常兴奋。那就是保罗的视角，他的喜乐把他拉到了未来。第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哇，何等奇妙的经文呢、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背过这一句了。我深信这个希腊文动词的意思是被说服、确信、绝对的相信。我绝对确信这件事。保罗，什么事啊？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那是谁呢？是神。神动了这善功。动了这个动词呢，很有趣。新约中只用了两次，分别在这里和加拉太书的第3章第3节。在这两处呢，都与救恩有关。神救你的时候动了这善功。加拉太书第3章第3节对加拉太基督徒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再次指回到他们的救恩作为圣灵能力动工的开始。所以他说神动了善功，的确如此，救恩是神的工作。使徒行传第16章的14节说，神就开导吕底亚的心。当时呢，神就在腓立比动了工，他是当地第一个相信的人，欧洲第一个信徒。经文说主开了他的心，这是神的工作。保罗传讲了福音，主开了他的心，他得救了。那就是教会开始的方式，神动工，然后神的河边救了其他人，然后神救了腓立比的一族，动摇了整个监狱，松了所有枷锁，所有犯人都自由了。在那个处境下，神给了狱卒和他全家信心，神开始了腓立比的教会。这就指向救恩的时刻。保罗说，我绝对深信这件事，就是救你的神动了这功。很重要的是你要理解，救恩是神的工作，动了这善功的是神。请看第1章的29节，保罗对同样这些腓立比人说，因为你们蒙恩，你们是从神而来的礼物的被动接受者，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换言之，神给了你信心，神给了你苦难，这一些都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被给出的，为了你可以相信。第2章的13节，同样是向腓立比人说的话，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是神蛮有主权的救赎。请听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请听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这是指的重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救恩是神的工作。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在第十八节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陈述，众人听见这话，就是外邦人相信的报告，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请听着陈述啊，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神让他们悔改，神给了他们信心和救恩，又开了他们的心。像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学到的，因为他在创世之前拣选了他们，那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执行他永恒计划的地方。请听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十三节，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为什么要感谢神呢？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能以得救，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了。第十四节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神拣选你们，神呼召你们，神让你悔改，神给你信心，神救你，这都是他的工作。提多书第三章四节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就是如此啊。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他救了我们。雅各书第一章的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这是他的旨意，这是他的工作，他救赎我们。好，让我们回到腓立比书。保罗在第六节指出的关键是这一个，我很有信心，我很确信，我被说服，我绝对相信这事，就是神救了你们，并且做了这高尚的工作。善工的意思就是高尚的工作，救赎开始了成圣的过程，并且最后得荣耀。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神必成全这功。哇，奇妙的想法。成全的希腊文意思呢，是一个复合物，完成的会到完满的结论，完全的终点。保罗没有说我希望这可以成事，他说我对此有信心，我确信，我绝对相信，我在这件事上完全被说服了，就是救你动了高尚的成圣善功的神会成全这功。这是伟大的陈述，开始救恩和成圣善功的神会让这功圆满完成。迈尔他在很多年前写道，我们进入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在那里看到未完成的画用大帆布覆盖，暗示了伟大的设计，但是还没有完成，或者因为这个天才没有能力完成，或者因为瘫痪让手低垂如死一般。但是当我们进入神伟大的工作室，我们看不到什么东西显示能力不足或仓促完成，我们有信心他的恩典动了这功， 他大能的手就会完成。这不是很棒吗？这是真的，神开始，神就会完成。这就是坚忍，是永恒保障。就是说，靠着他的能力救你的神，会靠着他的能力保守你。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意思是，当你还是敌人的时候，你可以被基督的死所救。那么一旦你成为儿子，你会如何更多的被他的生命保守呢？奇妙的想法呀。如果他的死可以救你，那么他的生就可以保守你。他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保罗说，你看，我有期待的喜乐。你或许在教会里面遇到问题，会遇到焦虑，遇到困难，会有失败，但是有一件事不会改变，就是救你的神，就是使你得荣耀的神。罗马书第八章我们非常熟悉，保罗以奇妙的术语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没有什么会改变这一点。救我们的那一位会成全我们，神的子民蒙坚忍救恩或者称义，会导向得荣耀。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没有人在过程中会失落。然后他说，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那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请留心，这是有趣的事情。主的日子呢，是旧约常见的术语。旧约呢，大约使用了20次。主的日子总是指对罪人的神圣审判，愤怒的倾倒，最终表达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时候神会倾倒他的愤怒到万事不虔诚的人身上。但是在旧约呢，还有其他的主的日子，主对罪人严厉审判的任何日子都可以被称为主的日子。主的最后日子呢，就是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审判的日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四节和后书的第一章十节都称作那日子，在两个例子中指的都是审判的日子，愤怒的日子，复仇的日子，惩罚罪人的日子。但是这里不同啊，这里没有说主的日子，而是说基督耶稣的日子。 这有什么不同呢？很有趣啊。在这一节中，基督耶稣的日子很明显指的是信徒得荣耀的时候，他要在基督耶稣的日子使你完全。这里说的是信徒会变成完美的日子，救恩会完全的日子，称义和成圣会变成得荣耀的日子。你也会留意到第十节，就是这一节的结尾，他说信徒会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里呢，再次说到信徒。第六节是基督耶稣的日子，第十节是基督的日子，这也是信徒会被献在神面前毫无责备的日子。保罗在第二章十六节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基督的日子跟信徒的喜乐有关，所以单单在腓立比书，基督的日子，基督耶稣的日子，都是积极指涉信徒得荣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七节说，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那很有趣啊。所以现在我们有基督耶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有两次在腓立比书，现在还有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一次呢也指涉信徒无可责备，明显指的是他们得荣耀、奖赏和赐福他们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四节说，正如你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这是另一个术语，首先是基督的日子，然后是基督耶稣的日子，然后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现在是主耶稣的日子。这里呢，再次提到喜乐的日子啊，骄傲的日子，喜乐的日子。还有一个是应该引起你们注意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这是一个惩戒的情况，要把犯罪的信徒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好，我们有基督的日子，基督耶稣的日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主耶稣的日子和主耶稣的日子，在每个地方都是指圣徒得荣耀的时候。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你看到主的日子，你就知道是对罪人的审判。无论什么时候你看到基督、基督耶稣、主耶稣、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就在讲圣徒得荣耀，主借着引入耶稣基督个人的名字，使这个特点突出，纪念的是我们透过基督与神拥有的亲密感和独特关系。好，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一章，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要带你来到我们见到基督的时候。奇妙的想法啊，神会成全他的恩典之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大的真理呀！亨威廉说，神不像人，人做实验，而神却执行计划。我们蒙神圣的坚忍，这不是很棒吗？那是如此令人激动，我们蒙神圣的坚忍。诗篇第89篇 第33节说，我们在神的信实下，这信实不会废弃。约翰福音第3:16说，我们有不会结束的永生，我们永不会消失。约翰福音第4:14说，我们从活水的泉源取水饮。约翰福音第6:37-39说，我们得到了一个不会失落的礼物。约翰福音第10:28说，在好牧人的手中，我们不会被夺去。罗马书第8:29-30说，我们被一条链条束缚着，不会被打破。罗马书第8:39，我们被爱，我们永不会与这爱分开。罗马书第11:29，我们领受的选召是不会被收回的。提摩太后书第2:19，我们被建立在一个根基上，这个根基是不会被破坏的。彼得前书第1:4-5，我们的基业是不能朽坏的，这赐给我们一份信心。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喜乐就是，无论你的教会发生什么事情，神动的工他就会完成。所以他有期待的喜乐，这很像犹大书那奇妙的话语，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神会保守你们到那个地步。如果你聚焦于教会中错误的事情，你就会抑郁。哇，我们的教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哎呀，我们没做好啊。但是如果你聚焦于教会将会变成的样子，你就会很激动。你有选择，你可以抱怨、呻吟、咕哝，讲说这不是应该有的样子，或者呢，你可以看将要发生的事情。令人兴奋的是，没有人会失落。这不像我玩橄榄球，比赛的时候你进入更衣室，教练说，哎呀，都怪你啊，我们才会输的。你在三码线漏接了球，高飞球被打出来，那个家伙呢触地得分，你抓住那个球啊，哎呀，全是你的错。在天堂，这永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主从来不会说，因为你的不信实，有250个人没有来。恩典教会里面很多人一开始不错的，但是你失去了他们。嗨，如果你认为你有责任，这会让你得精神病的。你真的会对教会相当苦恼，你真的会很生气。哎呀，这不是应当有的样子。我们都知道，你不是你应该是的样子。你们当中很多人不是应该是的样子，组成不是他应该是的教会。那么你还要补上那些不是他们应该是的领袖。你很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呢？弟兄姐妹们，就是如此。但是你可以决定，你要聚焦于不是如此的事情上，或者你可以对将来的事情感到喜乐。我呢，就选择了后者。你想要知道美妙的事情是什么吗？如果你们爱基督，你们都要去那里。如果你属于他，我们都要去那里。保罗有这种喜乐感，有着不可抑制的胜利的喜乐。这份喜乐告诉我们， 最终教会会变成神想要他成为的样子，这会减轻很多压力了。哇，为了教会不是什么样子而花费一生去抑郁，这也太没意义了。你可以为了教会将要是的样子而花你的一生处于喜乐的状态。你要成为神的计划中你应该成为的样子。所以如果你看教会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是令人激动兴奋愉快的，这是期待的喜乐。为什么一些人一直咕哝说事情不是他们想要的样子呢？其实我们可以坐下来等待，直到他会成为神想要他在永恒荣耀中的样子，这会减轻很多压力。如果我认为我必须成为救恩的基本工具和产生者，如果我对人们得救要负责，然后一旦他们得救，我和其他牧师以及我们当中的其他人还要负责让人们保持得救，那你想要如何负起责任呢？例如让你的孩子来到基督面前，如果神对你说，嘿，顺带提一提，我救他们，但是你最好保持他们得救，那是很可怕的，你没有那份责任。主要成就他的教会，很奇妙啊，所以为什么不享受这个过程呢？当然，我们不是我们应该是的样子，但是这不是为完美人预备的地方，这是为那些至少知道自己病了的人预备的医院，他们知道去哪里可以得到医治。人们说，哎呀，我不想要在教会里面哦，太多假冒伪善的人了。进来吧，你会感到像家一样，不过是我们而已，就是如此。但是要记得那小协议，感谢神他还没有完成，我要耐心一点。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没有被完成，当我们被完成了，我们就会变得完美，这会减轻压力，这样你就会享受侍奉，享受教会，你就可以爱你所做的事情。你说好吧，那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我的意思是，如果神救了我们，神保守我们，神让他们上天堂，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因为我喜欢这个想法，就是他要在整个过程中使用我，作为其中一份子，我可以出于喜乐，出于感激服侍他，因为他呼召我去做，我爱他，我也顺服他，但是责任不在我的肩膀上，他想要我做的事情就只是分享其中的喜乐。我为什么要因为无法聚焦于教会将要变成的样子而让我的喜乐被偷走了呢？所以保罗有期待的喜乐，我理解。我有时候看着我的孩子，但我意识到他们呢很像父母，他们也不是应该是的样子啊。我可以皱眉担心焦急，但是我知道他们都爱基督，关键是我知道他们最终会变得像基督。你意识到这是有多么令人满意吗？所以我享受我的侍奉，也享受人生。我可能也会出于纯粹的喜乐、感激、顺服、对基督的爱而在侍奉中尽心，并且很兴奋可以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份子。但是我不会因为担心没有做好工作，让一个本应该去那里的人可能无法去那里而变成 精神失常了，我不必承担那份责任，你也不应该承担，所以享受它吧，享受教会，它永不会变成它应该是的样子，它永不会变成你想要它是的样子，直到我们到了荣耀中。有时候天堂唯一的失望会使人们无法找到任何负面的东西，他们或许在永恒中会沮丧，但是你应当如此的兴奋，这些是如此短暂，你应当有期待的喜乐。第七到第八节还有一个喜乐的元素，就是爱的喜乐，但是呢，我们要留待下一次再讲了。好，让我们一起跪下祷告。主啊，我们爱您，我们能够服侍您是莫大的特权，我们努力工作。保罗说他工作到流汗和耗尽的地步，保罗说他很努力的工作，但真的是你的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说他把此生的一切视为粪土，为要追求他的恩赐、他的事工和他的呼召得到成就，他付出了一切，他的一切精力、他的全心、他的全灵、他所有的事情，爱的动机深深扎在他的生命中。他如此的爱您，以至于他想要顺服您，这完美的平安和喜乐会说我愿意付出一切，但是我知道结果会变好，因为你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能够献出我们全副身心来努力，并且知道我们完全不会失落，这是何等的喜乐，多么令人喜悦啊！为了期待的喜乐而感谢您，帮助我们活出那份喜乐，就是当我们因享受彼此而活出参与的喜乐，就是当我们因为彼此祷告而活出代求的喜乐时，就是当我们高举我们所记得的美好事物而活出回忆的喜乐时，神呢，在我们里面产生圣灵的喜乐，让我们可以喜乐，让我们可以快乐，让我们可以为无论什么环境而感到满足，只要有您和您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感谢您，这是奉基督的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